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畅谈，这里是 Joyce。
大家好，这里是 Seiko。
好，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为什么人只能从关系中认识自己。克里希纳穆提的这句话是指什么呢？
首先我们得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即便这句话说得很简单，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疑问是来自于文字本身吗？当我们听到关系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立刻从记忆中调取了关于关系这两个字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即刻从我们的意志中投射出来，基于这种投射，我们去理解，发现理解不通，产生了困惑。我们需要去观察这样一个状态，这样一个对文字的反应。你看，这个瞬间非常的快，非常的细微。当我们被这样一个对文字的反应所劫持的时候，困惑也就来了。去理解关系这两个字，我们能否跳出我的视角来看什么是关系？你看，我们一提到关系，在中文语境下，那就是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人的关系，爱人的关系，同事同学，同僚，各种的关系，这是我们所常常理解的关系。你看，在这样一个概念中，我无处不在，自我无处不在。尽管没有明说，但我们每次想到关系这个概念的时候，这个我的概念其实在我们的意识中默默地运行着。这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关系。这个关系对应着无数的自我，无数的分裂。这并非我们要谈的那种关系，从那种关系中来看清自己的那种关系。这里可能很多人开始好奇了，那究竟课所说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在内心中去发现自己，从那种关系中发现自己的那种关系究竟是什么？这里我们抛掉所有的自我元素，去看内心世界，看整个神经系统，去看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这时候说的人啊，它是一个生命个体，它不是一个人的概念，一个自我的概念，而是两个人，比方说这两个人的整个神经系统之间的交互，也就是神经元层面的交互，也就是互动。它跟一个人在一个人的神经系统里面各种想法思绪的互动运转究竟有没有差别？如果去掉我的这个概念， 一个人的互动和两个人的互动有差别吗？从神经元的交互本质上看，一个人和两个人有差别吗？换句话说，外在差别可能我们能找出很多很多，但本质上有差别吗？一个人的想法也是多组不同的回路在运转着，这些回路之间也有交叉和反应，所谓的互动。
如果是从大脑来说，那现在呢就是两堆神经元，一堆装在 Seiko 的大脑里，一堆装在 Joyce 的大脑里，我们在透过这个躯壳在互动。但如果这个躯壳 是无形的，是不存在的，那本质上那都是神经元之间的一个交互吧。
当我们脑子里面没有这个概念，没有你我这个概念的时候，那躯壳它所分出的两个系统在这样一种互动中就没有了差别。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神经系统它的互动，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当没有我这个概念来做区分，在做分割的时候，它跟一个人的互动是没有本质差别的。可能会存在所谓的一些不同的外在形式表现行为，但从本质上讲都是神经的互动。这种神经的唤起并产生各种反应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关系建立的过程，既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这里说的人还是肉体躯壳的人，也可以是人和物的关系。只要大脑整个神经系统对某个物产生画面，这都是神经元的唤起，神经回路的唤起，并形成反应，带来各种的情绪啊、感受等等，这些都是关系的生成。或许你发现了这个关系比我们人常常想到的那个关系更加的细微，完全没有我这个概念在搞破坏、搞分裂、搅局。而且只有一个人能够放下自我的时候，才能发现这种关系，才能从这种关系中来看清自己。当你看清自己之后，你才可以放下自我。你看，这又是个循环，没有先，没有后。
那从神经元层面去理解这个关系，怎么就能让一个人看清自己了呢？看清自己的这个神经元是怎么被唤起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或一个人，去观察自己脑海当中的活动和反应，是指这个过程吗？
可以这么说。比如说啊，你看一个人正好路过一个卖车的地方，看到一辆豪车，这时候啊，他正在跟那些车发生一个关系。这话容易产生误解，但的确是正在生成关系。哎呀，我想拥有这样一辆车。你看，欲望升起了。哎，那个人从，如果能够觉察的话，他从这样一个关系中发现了自己。哦，我 会有这个欲望，这个人有这个欲望，这也是觉察。所以你看，我们从关系中认识自己，意味着我们要从非常细微的各种的神元层面的互动，无论是跟人跟物，那都是一些不重要的宾语，从这一种神元的唤起生成到产生反应，一个人能否觉察这个过程的发生，更加的底层，更加的细微。
那这个关系说的就是就是一个人他的神经系统每时每刻在和外界的一个交互。
没错。
然后在这个交互过程当中，神经元的被唤起，然后反应联想各种活动，在这种对内心活动的观察当中，一个人在了解自己。那这个自己也就是指自己的这个整个神经系统的运作。
没错没错。另外一点还要提防语言所带的误解，咱们说到这些非常底层的非常细微的神经层面的互动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个印象，哎，这东西非常小啊，我得看这么小能看到这些东西，这是你的想象，理解错了。要能观察到这些东西，你必须整体上看内心，这是非常反直觉的地方。这些东西看似细微，但你只有整体观察内心才能看到它。
你说的整体观察内心是指什么呢？
整体意味着不被任何的想法概念所劫持。你看自我不用说了，以各种概念的集合，当你以我运行的时候，你发现不了这些东西，你根本就无法去觉察这些关系，因为你还想着你和那个人的朋友的关系，那关系不是这关系。意味着人一旦被想法劫持，他的思维整个的观察是非常局部的，而一个人一旦活在这个局部中，被这个局部所框限的时候，他无法整体观察内心，无法整体观察内心，就无法去看到这些细微的神经层面的互动。你看，但一说到细微的时候，可能又会给大家带一种局部的概念，这种局部的印象。你看语言都是罪。
真的是。你刚才说这个局部和整体的时候，Joyce 的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这么一个画面，就好像在一个屋子里，然后这个屋子里有一些人，然后也有各种的东西物品啊场景，然后这种整体就是也要保持对整个屋子的觉察。你可能在和某个人聊天，但是如果你完全陷入和这个人的聊天当中，周围什么你都关注不到了。这个对应到大脑当中，就是说如果你过分的和某一些想法交互，你就坠入了这个想法当中，你也完全顾及不上周围的其他的东西了。
没错，这意味着一个人无论是跟其他人交互，还是跟周围任何事物这种神经层面的交互，要能觉察，意味着是全然的关注。比如说跟人交互，全然的听，全然的说，不进去，不被带跑。跟周围事物也是如此，全然的去看，观察。这都是整体的观察，不被任何想法劫持的观察。
刚才和你聊这一段对这个关系是真正指的是什么就明白一些了，但这个时候就生出了两点感慨。一个呢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个语言都是叫关系， 但此关系非彼关系，这差得太远了。那你说当我们去读课的书的时候，那你说有多少人能想到，哦，他这个关系指的是这么细微层面的呢？这是一个感慨。另外一个感慨哈，带有一些自我的元素和色彩。那 Seiko 是怎么观察到这些细微的层面的呢？
这个跟 Seiko 怎么有这样一个认知感知没有关系，而是问问每个人自己，你真的冥想了吗？你真的放掉了任何的权威？能否不把课当你的权威，也不把 Seiko 当你的权威，而是自己全然去观察？甚至你不需要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关系这个概念，或者去在这里去研究这个什么是关系等等等等，而是你自己是否真的去全然的观察你自己，观察周围的一切，观察你的内心。在那种观察中，如果你真的做的话，你自然能够获得一种清晰。当一个人有这样一种清晰的时候，无论你在看课的书，还是在听 Seiko 在讲，你就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了。也就意味着你自己能够获得这种清晰感，是听懂他们说话的前提，而不是他们能够告诉你什么是清晰。
那你说这个就是有点无可奈何了，就是说我没观察到之前我听不懂，然后呢我观察到了才能听懂，但我听懂的时候我已经观察到了呀。
所以为什么咱们在交流的时候一定要去超越语言去观察？当你观察到了，你听不听你都知道，但你观察不到，你怎么听可能都是误解。这再次强调了每个人自己去做的重要性。不能多说啊，没有你想象那么难，但只要你不做，一切都很难。
嗯，好。那关于这个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
好。
好，也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个新的话题。那咱们就下次再会。
咱们下期再会。